这个部分啊，其实我当时小时候看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
什么呢？
从西贡街追到公众四方街很了不起吗？他到底需要多远呢？
从南天门刷到这个凌霄宝殿究竟要跑多远是吗？
欢迎收听新的一集什么电台，我是孔老师。
我是西多老师。
今天我们这个孔西组合啊就来录节目
了。有事组合吗咱们？
我们这个组合呢一般出现在哈利波特的节目里。
我们是黄油啤酒组合。
然后这个节目被停了嘛。
哎呦哎，
所以
别说了别提了、哎、伤心了、啊、
就不太有这个组合的出现了。
是，那咱们今天组合起来要聊些啥呢孔老师？
那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起来呢肯定是了不得了对吧？
是呀、
啊、今天呢我们要开创一个我们电台一个新的系列、啊、哦，试图开创啊，叫这个有什么好笑的。
哎，万里长征第一步啊。
大家都知道啊，我个人呢是一个喜剧的爱好者。
没错，
甭管是说相声呀，然后或者是演过话剧，
厉害
了。然后平常呢也特别喜欢对一些喜剧节目说三道四。
哎，爹味很重啊。
对，就很多人说，那你那么会讲，你什么时候好好把这个喜剧讲讲，到底觉得什么东西好笑？因为之前我们在做一些喜剧类的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经常会聊到，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好笑？
没错，
哎，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这个喜剧从编剧来讲，它这个不 work， 功能性没有体现出来，然后它为什么这个笑点非常的这个庸俗？
哎，一个学院派的笑话讲述者，厉害了。
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啊，你这个懂个什么东西对吧，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那我们找个机会就是来好好聊聊喜剧这回事儿。
您看看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所以我们就来从这部电影开始啊。
是什么电影呢？
秦月啊，秦月。哎哎，好，嗯，他高傲但是宅心仁厚，
他低调但是受万人敬仰，
他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运用得出神入化，
他可以煮出堪称火之艺术的超级菜式，
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
还是地狱来的使者
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每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
食神。你看一开始就这么有病，真是太有病了呀。
这个说到这儿呢，就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聊的是最近8月31号，就最近也亏了心了对吧，
您瞧瞧，
十几天前，
太近了呀。
在这个8月31号重映的周星驰的电影食神。
没错。
对。然后这时候一帮观众会说你们俩神经病，标题都已经说了对吧。对、
哎、呀，
对。
但是咱们还是想演一演嘛。
对对对，
毕竟这个电影它值得啊。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说因为不赶热点啊，这个电影因为重映之后的也没啥热度也没啥票房。
是。
所以说我觉得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借食神这部电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食神里面的一些关于喜剧的部分，以及啊关于他制作和拍摄的一些故事。
没错。
对。
对。总之就是借这个周星驰的东风给孔老师爹位的讲述一下喜剧的机会啊。
说一说体现一下我们电台的特色嘛对吧，就是聊聊好玩的事情。今天在我们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哦，你这个还用粤语说啊？
您瞧瞧，
就是我们来是聊聊这部片子啊。就首先我觉得我们现在聊聊这个就是食神，它是一部96年上映的经典的影片。
是。
除了说它最近上映了之外呢，我们觉得这个片子本身呢也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一聊、
哎、
所以说我觉得就可以聊聊，哎，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有什么好笑的这个系列里边，为什么第一篇就聊聊食神。
是，没错。那孔老师您觉得呢，就是这部电影它在这个历史地位上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讲一讲的东西啊？
没什么值得讲的。
哎
那个、
啊、白说了呀。
不，你看食神啊，它作为一部电影的，它只是区区的在96年获得了4086万港币而已。
哎呦，区区这个词儿用的真是太好了啊。当年也只是区区的这个全港排名票房第二而已嘛。
对，而且他也只是区区的在香港电影史上排名第38位嘛。
哎，真是不怎么样呀。
还有一点，他们在金像奖上只是区区的让莫文蔚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嘛。
真是什么奖项都没拿到呢，怎么回事儿？
哎，说到这个事儿，这个莫文蔚当年参演这个角色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哦，怎么了？
因为本来这个角色啊，周星驰他们选的是钟丽缇女神。
厉害了。
对。然后钟丽缇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都说到女神了对吧，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跟我们这个年龄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当年是性感女神。
没错。
所以说呢，她其实是看到这个火鸡这个角色说，哦，要扮那么丑，哦，那么大的龅牙， 我绝对不要演。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跟那个周星驰就说了，说你要不要我们请莫文蔚吧。
哎，就是莫文蔚跟周星驰的私人关系也还是不错嘛。
对，
之前也是刚合作完那个名垂影史的《大话西游》。
当然，他们的私人关系可能远不止这点。对，
没错没错。
对 ，anyway， 然后他们就请来了莫文蔚。然后莫文蔚，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放得开的女演员了。
是。
然后设计了这么一个要装很大假牙的双刀火鸡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呢，莫文蔚之后接受采访了说，其实当时给他的假牙比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更大。
还戴得上去吗？这个，
然后他因为戴上去觉得，哎，好像很难受，会出血，就会对嘴巴产生一些影响。哦、后来他就说，我们换一个吧，然后就换成了现在这一个，
依然很大呀。
对，这个当时莫文蔚扮上之后，夸张到什么程度呢？他第一天来片场的时候，因为画得太丑了，甚至被拦在了片场的外面。
我的天！对，但是听说呀，这也是轶事，我不知道，孔老师告诉我的，说莫文蔚目前依然保存着这个牙套，作为他家一个非常重点的展示项目，是吗？
对，就是大家看过那个什么奇异博士吧，他那个抽屉打开里边是一堆正在转的表。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藏品啊。
这个牙套呢，就跟那些表一样，现在在莫文蔚家里边啊，周围打了灯光啊，在那重点展示。
感觉莫文蔚每次看到这个牙套的时候，心里都在对周星驰说：“我去年买了个表。
”丢啊，对，就是，对，但所以可见这个电影以及这个角色对于莫文蔚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在内心里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的，是的。说回来嘛，就是当然这个钟丽缇虽然错过了这个非常经典的角色，但她也是客串了这部电影的嘛。
对，
就看过的小伙伴也知道，在里面依然出演了一个女神的形象。
嗯，啊，在这个广告仿拍环节啊，
没错没错，
高中女神的这个环节里面，她客串了那个周星驰心目中的白月光。
对，那刚才孔老师您说了一些这个历史上食神的成就，但是咱们要聊这个电影，说明这个电影它对我们个人来说肯定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嘛。
哎，
那我不知道对孔老师您来说，这个食神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记忆或者一些特别的符号呢？
因为我看的时候其实在电视上的电影频道
哦，
当时中央六套会时不时的会把周星驰的一些经典影片在电视上轮播嘛。
对，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在电视上，然后当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是少林火云掌。
用火云掌煎蛋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部分我觉得哇，这还能这么干，因为我小时候啊，他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想象力，
对，
确实是非常的丰富。你拿那个火云掌煎荷包蛋，那一下子把我彻底给镇住了，因此我跟我妈说，妈，我要学煎荷包蛋。
哦，然后您就把蛋打在了手上吗？
就是我妈跟我说啊，首先我们要先买个锅。
原来您家是没有锅的呀。
不开玩笑，确实是因为火云掌这个事儿呢，才激起了我对于厨艺的兴趣。
厉害了，这个没想到我们一个留美的新东方大厨师的起源是来自周星驰老师啊。
对，因为我后来在美国，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都会学会做饭嘛。
是，
其实我最早开始在厨房里边做饭是我三年级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煎鸡蛋，其实就跟食神这部电影有莫大的关系。
可以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当时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动画片叫中华小当家。
哎，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啊。
对，确实是都是跟美食有关的，并且非常夸张的影视动画的素材。然后他和中华小当家一起呢，都成为了我当时对美食题材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启蒙吧。
对，所以在这期节目之下点赞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得到孔老师亲手煎的荷包蛋一枚。
啊，白看，没听说过啊，送到那个地方都已经臭了啊，就跟那个金缕佛衣一样。豆腐雕成，就是这两个可能是我当时对这个电影的一些印象。
明白明白。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作为一个粤语区的小伙伴嘛，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
嗯，
你看这个电影它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但是我现在说实话，像这个《陆小凤》这首歌，依然是我们一群几个臭味相投的朋友啊，就打招呼的时候还会用到这个方式
啊。
对，会互相好兄弟讲义气，然后就唱起这个《请鱼衣》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共同成长基因的一些文化基底的东西。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从区域的角度来说，如果和我一样有一些这个岭南啊、广东地区的小伙伴，现在再去一些茶餐厅啊，你已经点不到叉烧饭了，所有的叉烧饭都叫黯然销魂饭、
哦、
这就是星爷对咱们粤语区的一些文化的影响力啊。
但是它里面有洋葱吗？
其实是真的没有，
那不配。
我吃黯然销魂饭是真的没有流过眼泪啊，
太黯然了，太销魂了，
太销魂了，哎呀，是，
这个是我们对他的一些印象了。
没错，
我觉得这部电影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其实它对周星驰本人来说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哦，那我们就可以滑到我们这个电影制作筹备的一些故事的讲述了。
对，因为《食神》这部电影呢，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可以说是周星驰的一场翻身仗了。
没错没错，应该是他第二个个人电影公司星辉海外的第一部电影吧。
对，就是，但为什么他是第二个电影公司呢？
啊，你给我说说吧。
因为他还有第一个电影公司。
哎，多新鲜啊你这个。
说话说我们把时间拉到这个90年。
哎，
大家都知道90年到93年是周星驰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没错，
他在90年到93年的四年里边连续成为了香港的票房冠军。
厉害了。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1992年被认为是周星驰年，因为他拍了七部电影全部挺进了前十，并且其中五部电影是排到了前五。
对，就是周星驰当年就一个人霸榜了香港的电影票房榜。
对，那么94年的时候呢，他其实有部电影叫国产007啊，最好成绩呢是第三名，这个也是我跟徐导特别喜欢的，对吧？
亏你还有脸站在中的，算了，不说了啊。
最好笑的是那把菜刀，对
对对对，
这个菜刀呢，至今在中国大陆的平台上面已经被删掉，那个邓小平菜刀。
对，至今他也放在周星驰的家里啊，没有啊，这个我们并不知道。
对，然后当时其实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当年周星驰是被李修乾看中。然后签约的，在1988年进入了电影行业。然后因为周星驰持续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后来李修乾以70万的价格来把这个合同转卖给了向华强的永盛公司。
哦，向华强老师。
向华强就不是老师，是大哥。对，就是人家毕竟是有这个背景的，对吧？对，然后他跟向华强的合同呢是在1994年到期的。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70万港币啊是远远不能衡量周星驰的价值的，毕竟对吧，人家都已经是周星驰年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周星驰在合同的最后几年是一直想的是自立门户的。
没错，
因为他首先作为一个演员非常出色，票房号召力很好，第二他太想自己去控制一部电影，实现自己的一些电影的想法，所以说他选择在虎灯到期之后创立了一个公司，就是彩星公司。
哦，这个就是在影史上周星驰的个人历史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公司了。
对，彩星公司做了唯一的一个电影叫大话西游。
哎，您不要这么说，这么说不准确，大话西游那可是两部电影。
不，我要有一说一啊，当年他们拍大话西游的时候想是拍成一部的。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拍成两部呢？是因为一边拍一边，因为他这边又涉及到跟大陆的这个西影厂，
是
就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然后这个片子本身又很超前，乱七八糟的各方的这个意见参与进来之后呢，改了又改，本来这个一部的体量呢已经不够了，被迫拆成了两部，然后两部电影大概的投资我看到的是4500多万，差不多夯不啷当加起来可能6000万港币这样子。结果这个大话西游的这个票房成绩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惨淡的。
没错，
这个惨淡到导致这个彩星公司入不敷出，直接就选择了破产。
就周星驰的第一个个人公司只坚持了唯一的两部电影。
对，而且就是其实就一个项目，然后一年就结束了。
没错，
然后大话西游大家都知道是周星驰和刘镇伟一起去来去制作的这么一部电影，他们想说那我们欠了钱得还债了，刘镇伟就跟周星驰又拍了一部电影，就叫《回魂夜》。
哎呦，也不太行。
对，《回魂夜》结果呢，因为就涉及到鬼片元素，但是当时鬼片元素啊已经不吃香了，所以说《回魂夜》也扑了。然后周星驰没有办法，又回到了向华强的永盛公司，拍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呢叫《百变星君》，获得了1995年的年度票房第三名。那么百变星君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向华强时期周星驰的风格，就是屎尿屁段子，
无厘头嘛，
对吧，各种梗乱拼凑，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梗深度或者有文艺情节的东西了，就完全是周星驰自己拍厌了并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压挣钱。
就是有用啊。
对，然后周星驰又在96年的春节档又上了一部电影叫大内密探008。
哎，
这部电影呢也获得了96年的年度票房第三，
而且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他应该是和古德昭一起联合执导的，正式走上了导演的这个工位。
对，这是他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啊、出现在了我们叫片名表吧，可以这么理解。
哎，所以就听孔老师讲这个故事，也听得出来，周星驰是在不得已之下又回到了向华强大哥的身边。
对，所以他跟向家的关系其实很复杂的。
对，
他里边当然有各种恩怨，但是一方面来讲，向华强又给他了很多机会，你所有东西都整烂了，对吧？然后回来说那个我还要拍，对吧？我还是给你机缘拍。结果周星驰拍完之后呢，觉得我又行了，对吧？
我又要走了。
对，我又行了，他就想的就是我要搞一个新的电影公司。就来到了星辉海外有限公司啊，这是他的第二个公司了。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食神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他星辉海外有限公司的首部作品。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周星驰其实是，你说人生没有起落是不懂成熟的，对吧？当年他就是为了摆脱控制，实现自己的这个艺术理想，然后自己出来搞了一个当时谁也看不懂的《大话西游》，
对，
然后扑街了。然后他回去拍了一个他自己很讨厌的百变星君，诶，成功了，对吧？然后就拍了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制作也非常不错，拍的也规规矩矩的一部类型电影，叫大内密探008，又成功了。
对，
所以周星驰这个时候就明白了，说作为我第二公司的首部电影，这个项目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对，
所以说我要拍一部稳稳当当的喜剧类型片。这个时候他跟凯文费奇不谋而合，我要拍续集。
哎呦，
然后他当时想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国产007的续集，
可惜没有拍出来呀。
为什么没有拍出来呢？是因为国产007的导演是唐季礼，
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哎，没错啊，西多老师最喜欢的传说嘛，对吧？
哎呦，真是别提了，您这。
当然唐季礼现在来看他是一个吃老本的老牌的香港导演，没有创意，老做一些翻拍的事情，现在赖着成龙不走，包括之前的急先锋。
没错。
但是当时唐季礼可是一时风头无两的，成龙的很多的电影都已经开始跟唐季礼合作，包括我们之后会提到96年票房最高的影片警察故事4也是唐季礼的作品。
对，刚才我们说嘛，就是食神他仅仅在当年获得全港票房排名第二位，其实还是输给了唐季礼老师的电影。
对，所以说当时唐季礼就说我没有空，对吧？我要跟成龙拍就其他的电影。对，然后就没法拍。
对，
这个时候呢就是周星驰说，那么我们整一个新项目吧。其实我们会发现啊，1996年周星驰只拍了两部电影，一部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春节期间上映的
大内密探008。
对，然后在大内密探008之后呢，周星驰其实就已经开始了食神的这个策划，
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筹备。
对，这个项目的筹划时间长达5个月。
哦，
拍摄时长长达2个月。
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长，但是要知道在当年这个港片的整体的环境下，不能说粗制滥造，但至少是非常的赶工吧。
对，
而且你想想这个食神这部电影它的成片片长只有93分钟。
嗯，
那你拍2个月的时间，平均摊下来的话，相当于你每天只拍了接近90秒的戏份。
对，
这个在当时的香港影坛来说，绝对的毋庸置疑的是慢工出细活的典范了。
对，就是96年是他拍电影最少的一个年份，只有2部，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对，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周星驰对这个项目是寄予厚望的。
没错没错，
而且这个电影它的整个的这个储备是很丰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电影它是顺拍的
啊。
就是什么叫顺拍，就是我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根据剧情的顺序来去拍摄。这个东西要求首先你对你的档期要很充足，所有人档期都很充足。
没错。
第二是你的钱很够，可以长期的去把拍摄场地都给固定下来。
真的是，
大家如果稍微对电影制作有了解的话，大部分电影它其实是乱拍的，知道吧？就是
乱拍可还行，
就是一会儿拍这一段，然后过段时间拍那一段，因为涉及到演员调度啊、场地的使用啊、这些道具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顺着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顺着拍有好处，就它的创作是连贯的。
没错，
演员的投入和整个制作的这样的顺当程度肯定是顺拍更好的，但是因为成本的原因，所以很少有电影会选择顺拍，但是这部电影是顺拍的。
哦，厉害了
啊！所以说从这几个元素我们就知道，这部电影它其实是周星驰只准成功不准失败非常精心的制作的一部电影。
对，那孔老师说了这么多，那为什么周星驰会选择食神这个题材呢？
对，这个食神啊，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一个特点，首先是美食，对吧？然后第二是喜剧，然后第三是动作。 对，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么元素，我们可以分别聊聊。首先，这个也是李立池在采访里边亲口验证过的，说食神当时他们在想的时候是参考了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动画片，叫《妙手小厨师》。
哎呦，这是什么年代的动画片？连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没有听说过。
对，那个时候西渡老师应该没有出生吧？1985年。
那是一个春天，我确实还没有出生。
对，1985年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动画片。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华小当家》，很多人在看食神的时候会说，哎，这个好像跟《中华小当家》的很多的元素很相近。
对，
但其实食神上的时候，《中华小当家》还没做出来。对，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错位的。那么真正来源其实就是这个1985年的《妙手小厨师》，而且啊，我还特地回去看了这部动画片的第一集。
您还真找得着呀？
这个在国内的平台都能看到，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还挺容易看到的。然后我就看了第一集，就发现里边有特别多的既视感。
说的好听就是借鉴，说的不好听那就是抄袭啊。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有很像。比方说啊，第一集里边这个本片的一个泰山北斗的人物叫魏皇村田元二郎。对，
听起来就很厉害，魏皇和食神是吧？
对对对，没错。哎，这个村田元二郎的出场呢，就是批评一个抹着发胶的高级厨师啊，你这个东西虽然原料用的是最贵的，怎么怎么样，好像你很厉害，但是你竟然抹着发胶，你发胶的味道融进了食材当中，使这个菜的味道变味了。
这个场景听起来就特别像食神开场的那一幕呀。
对，然后那个厨师就愣了，对吧？哎，这是什么情况啊？天哪，对，我明明很厉害，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时候魏皇就说了，你知道做饭最重要什么？是用心。
我的天啊，你敢说这个周星驰敢说没有去借鉴，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对，这一段就很有既视感。然后包括我们刚刚也提到的，这个店里面非常喜欢用的，比方说太爱人了，太销魂了，夸菜的时候进行一些非常夸张的灌口式的这样的评价，以及什么彩色的背景爆炸的那种东西，包括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没有实际来源的光源等等，这些漫画式的这种元素设计全是从个妙手小厨师里边能够找到踪迹的。
哎，可以说在妙手小厨师之后，我们也可以在中华小当家里面找到这个踪迹。
对，
那这么看来，妙手小厨师是一次性激发出了食神和中华小当家两档经典的作品啊。
对，有可能，但是小当家跟妙手小厨师之间有没有关联，我确实没有查证。但是你要去回头看是非常像的，包括它里边会有很多什么对那个烹饪美食的技巧的展现
啊，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苍啷那种是吗？
对对对对对。妙手小厨师里边第一集里边就做那个吞开素，
是
炸猪排饭，他就里边提到说，为什么你这个炸猪排饭炸的又酥脆又显得没有那么发油，因为猪排很厚嘛。
对，
然后这个小厨师说，因为我炸两遍
啊，复炸呀。
对，这就是一个里边非常经典的桥段，然后在食神里边也能看到相应的东西嘛，把我用了洋葱，对吧？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节奏真的是非常类似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来源呢，就是周星驰之前参演了一部电影叫《龙的传人》。
哦，我以为那是王力宏唱的一首歌呢。
对，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个《龙的传人》里边有一个就是功夫加台球的这么一个结合。
哦，
就是功夫在台球有没有搞头啊？对不对？
后来这不就是足球了吗？
对对对，少林足球嘛。对对 对, 对，当时李立石然后想到说，哎，这个功夫加台球就很有意思。而且李立石这个人本身，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双周一成。
对，
周润发、周星驰、成龙，其实我们把三个人的成名作放在一起，我们都知道他是脱离不了功夫的。
哦，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喜剧片，也一定要做动作喜剧片，一定要有跟功夫有关系。你看功夫加台球很有搞头，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手拎功夫后卫，就是把它放到这个食神里面。对，对
对，
天下武功出少林嘛。
是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金庸惹的事儿，对吧？然后所以他呢就选择了说，我们这个里面也要有功夫元素，就包括我们看到的少林寺以及少林的十八铜人，对吧？这些元素其实都是跟这个龙的传人的这个灵感是有关系的。
对，然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不得不提，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周星驰本人对功夫这个元素，他是充满了推崇和喜爱的。
对
对，然后再说一句呢，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啊，中国队又1-2输给了少打一人的沙特阿拉伯，所以说你看周星驰当年的少林足球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啊。
不是不是，我在点录制的时候，我看的还是中国队1-0领先，并且沙特少了一个人呢。
哎，你瞧瞧，这个就中国足球真的是永垂不朽啊。
太了不起了，他总是给我们惊喜。
对，
哇，我真的猜不透你哎！
哎，真的是，你看看这个中国足球这么好笑，那我们终于要来到本期节目的重头环节，就是食神到底有没有中国足球这么好笑呢？
说到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想聊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重头戏。
是。
就是关于喜剧的一些讨论，
来到了孔老师的主场啊。
那也说不上我的主场了，反正我是觉得我们之后有这个系列，大家都可以聊。但是我觉得啊，说到喜剧，我特别喜欢讲两个概念。这个呢，也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里学来的啊。
您给说说，
史岩老师的有一本关于喜剧的专著叫《不开玩笑》
啊。
对，就跟他那个播客一个名字。
我感觉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得到《不开玩笑》的转发了呀。
然后他在里边其实有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喜欢，叫喜剧的攻防理论。
哦，这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啊，
不懂防守怎能进攻。七匹狼这个防水不是，
哎，您这还有植入呢，您这个怎么没有跟我说过？
这个不是很失神吗？对，就是喜剧它也是分攻防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其实我在这儿可以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这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好呀，
就是进攻大家很好理解啊，就是写包袱翻包袱
抛梗、嗯、
各种各样的喜剧桥段的设计，对吧？然后怎么让逗你笑，它那些设计是为了让大家开心，这也是喜剧的一个本分嘛。
没错。
对，所以这就叫喜剧的进攻。那什么叫喜剧的防守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在表演相声表演任何的单口喜剧啊等等这些东西也好，我们在抖包袱之前所有的人物铺垫，所有的调动观众的情感和注意力的技巧，都可以认为是喜剧的防守。
哦，
嗯，
先要做扎实了，抛梗才有效。
对，就我们说这个相声讲铺平垫稳，对吧？这个铺平垫稳其实就是喜剧的防守技巧的一部分。
明白。
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理论啊，我自个自作聪明的套用之后呢，其实放在一个喜剧电影里边，它也可以把电影分成两部分啊。一个呢，就是它对于喜剧的设计，那些包袱啊，那些技巧呀，那些桥段呢、啊，啊，那些设计呀，对吧？这是一种。
没错。
还有就是，比方说它的镜头语言。它的叙事能力，它在技法上，它在制作上的一些设计和巧思，它这些是保一部电影下限的东西，我就把它称为一个喜剧电影的防守。
明白，明白。
所以说我觉得就我们聊喜剧啊，可以把它分成这两部开始聊，对吧？
所以按照孔老师这个理论呢，这个一部喜剧电影它首先得是一部好电影，
对，
其次才能做到喜剧有效的这个部分。
对，就是马刺队嘛，对吧？这种防守怎能进攻。
您这个也是有点时代了呀。
对，所以说我们啊，首先呢就是来聊聊这个防守的事儿。
哎，那孔老师，那您就先给我们从防守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是这部食神它扎实在什么地方。
哎呀，这个东西可扎实了，对吧？啊，
扎一扎来，
扎克施耐德。
哎，别，您还是好好来扎啊。
哎，好了，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到这个之前小宋老师反复吐槽的，你电影能不能不要动不动给我拍两个小时？
哦，对，这部电影我刚才也说过了嘛，它整个电影的时长是保持在了一个93分钟，非常紧凑的一个节奏。
对，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那个时候香港电影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的香港电影都保持在了，甚至那个时候的所有电影吧，都保持在了90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设定。一般来说90分钟也是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电影长片的标准时长。
对，特别好做一个三幕式的设定。
对，而且你知道这部电影它牛逼就牛逼在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三幕剧，它把这三幕平均的分在了三个幕里头。
真的吗？
对，
您给我们详细讲讲。
哎，比方说这个第一章章回体嘛，第一章叫史蒂芬周的食神陨落。
没错，
从这个事业高峰开场的做饭那个美食大赛开始，到碰到唐牛，到跌落谷底，一共是30分钟。
哦，
正正好好，
就真的是片长的三分之一啊。
对，这个地方我是掐了表的啊！我这次因为在这个电影院重映了嘛，我回到电影院里边专门一边掐着表一边看，确实是我验证下来就是30分钟。
对，孔老师确实是这个还是比较落后于时代，因为如果你下载的话就知道有个东西叫做进度条啊。
那谢老师这你就不懂了吧，每当电影重映的时候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线上资源全部下掉，包括连盗版链接也是。
原来如此。
anyway 这个不重要，对，我们来说回来，对吧？然后第二章非常著名的就是撒尿牛丸那一段了，就是咸鱼翻身。
牛丸翻身呢、啊？嗯，
对，牛丸翻身可还行。就从这个颠沛流离到发明撒尿牛丸，到事业回暖，到那个厨师学校学厨，
哎呦，
这一段是35分钟。
哦，就中间其实也是基本上是满足了评分的这么一个概念了。
没错。然后到了 chapter 3叫第三幕，对吧？我们叫凡人成神，或者叫这个食神归位那个桥段，从这个王者归来回到食神大赛， 然后到这个食材被炸掉，最后做出了黯然销魂饭那一整段啊、我们把片头片尾不要啊，那个段是27分钟。
是，就整个第三幕嘛，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一场戏，在这个啊、食神大赛的这场戏里面。
对，所以说啊，你就会发现这三幕被平均的分到了30分钟，极其的工整和标准。这个东西还不是很夸张
哦，这还不够夸张吗？
刚刚有个细心的这个听众啊，已经听到了，我每个趴里边其实都说到了三个阶段，对吧？比方说第一趴里边，事业高峰碰到唐牛跌到谷底；第二趴里边，颠沛流离发明三角牛丸和事业回暖；第三章王者归来，然后食材被炸，然后黯然销魂饭
啊。
然后这三个阶段基本上也均匀的分配在了这30分钟里、
哦，就是三幕式里面还有三等分。
对。比方说我特意又记了个时，在第二章悬疑翻身的中段，也就是说是整篇的45分钟左右，爆浆三角牛丸出现了。
厉害了。所以从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周星驰一定是个基督徒啊，非常的遵循三一律，是吗？
没听说过，这就三一三十一日吧，这还来这个。所以你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就这部电影啊，就真的是严格的按照了我们说的类型电影的基本原则来去制作的啊，如此的考究。
整体的结构确实是非常的清晰简洁，叙事又非常的高效。
嗯，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周星驰对这部电影的寄予多高的期望，是吧？就是我就是严格的按照这种我要的完美的类型片的状态，我一点都不任性，我就要这么长时间，我每部就要30分钟，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在90分钟里边把它全部的讲完整。对，然后他就做到了，并且因为是顺拍的嘛，所以他可以很顺利的去完成所有的这些桥段的设计，不让他去超时，来不任性。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破釜沉舟的一战、啊。
这也就可以印证到为什么孔老师之前说这部电影他筹备期长达5个月，这写剧本肯定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对，
然后又用顺拍的这个方式严格的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把它做成了这样一部非常典型的一个满足观众预期的或者非常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的这么一部商业电影。
嗯，
不成功也是很难啊。
对，
刚才孔老师说的是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结构嘛，那我们说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电影它有一些非常典型的吧，一些我们说商业类型片或者说喜剧类型片的一些设置，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说叙事上的一些悬念设置和反转呢、啊。那这部电影它是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设定的。
嗯，
那这种东西我们也知道，这几年在大陆的电影市场，我们都说哇，你看抖音上面说一部电影100多次反转是吧？我们就喜欢这玩意儿。其实你说反转多它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反转有效呢，在这部电影里面是做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准确的。
嗯，
就比如说它在开场的时候，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戏啦，就是我们先是一个倒叙嘛，
对，
从这个市井里面回到了这个食神大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史蒂芬抽一个高高在上的食神形象，然后非常跌位的，就像今天的孔老师一样，批判了所有的厨师之后啊，对吧？然后结果你看一个反转，直接就告诉你他这都是演戏，
嗯，
全都是演戏啊，全都揭露了，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对吧？他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物形象立得非常的准，
嗯，
那这就是一个剧情结构上的设置。那小处呢，他也有很多这种先营造一个氛围，然后马上打破的这种感觉。
对，
就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欧锦棠演的主持人啊，我们刚才开场也用了那一段嘛，是吧？
对，
就气氛搞得非常的逼格很高，是吧？一个背光黑场，然后哇，这感觉已经都上来了，结果啪一巴掌打在脸上，说你地狱什么使者啊，你这个，对吧？
你下地狱去吧。
对对对，就这种节奏感对于观众心态或者观众观影状态的拿捏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准的、
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调动观众注意力的这个一个技术，
没错没错，
就是他不断的去引发你的好奇，然后调动你的情绪，哈那一下给我打回来、
哎、
你要往大的说他也是一个喜剧设计，但是你看他作为一个悬疑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去安置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说做一个类型电影或者喜剧类型片，它需要做到实时的吸引人，这个确实是周星驰在这个编剧上下苦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
没错没错，就其实我们后面也有这种类似的这个悬念设置的这种揭露的方式，就比如说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或者说大家应该都可以记住的镜头，
对，
就是把那个撒尿牛丸抛到空中，是吧？
哎、
一个升格镜头 ，slow motion，
嗯，
然后大家都盯着它，好像要发生什么很厉害的事情，
飞机起降的声音，而且是。
对对对，然后一落到这个下面的镜头回到正常的速度，真的打起了乒乓球，就也是一个崇高瞬间被打破的感觉，这也是能留在这个影史上，能留在我们这些观众记忆里的一些镜头。
对，而且说到这儿我可以补充一个关于制作的这个细节，
您给说说。
他们为了把美食拍好啊， 然后大家看过《舌尖上中国》吧？
对，看过，看过，
对吧？就是《舌尖上中国》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的摄影机很贵啊，并且呢，大量的利用到了升格镜头去呈现美食的诱惑。
没错，
对吧？你要知道，在1996年的时候啊，这种升格镜头呢，其实完整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容易
啊。
这种摄影机用的很少，但是他们为了去拍好里边所有关于美食的一些画面制作的细节，他们就特意租了一个非常好的高速摄影机。然后一般的电影我们都知道是24帧每秒，
对，
然后这个高速摄影机是达到了300帧每秒。
哦，这个非常适合李安呢、啊、
没错，就是这个10倍的这样的一个速率，然后来去做这样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说你提到这个三游丸那个镜头就想起来了，它其实是为了完成这个东西是硬件上做了很充足的储备。
是的，是的。然后说到这个叙事节奏、叙事效率，包括这个悬念反转的这个部分呢，就不得不提到中间的那一段，就是刚才孔老师说过发明撒尿牛丸的那一段戏。
嗯，
它那短短的一段时间就是不停的出现悬念，然后反转，悬念反转，到最后实现了这个周星驰史蒂芬周的一个逆袭嘛。就你看他是一开始先发明了这个撒尿牛丸、嗯、然后拿出来摆并没有生意，
对，
过了一会儿之后生意来了，马上卖完了，卖完之后、嗯、他就要去银行融资，融资的时候呢又有一个银行不给他融资的这么一个悬念吧，然后结果吃了之后给他钱了、嗯、转个镜头发现哦，这都是吴孟达那边的阴谋，就是想让他借更多的钱、嗯、然后跌得更惨，
对，
然后吴孟达那边也说了，说你看我们就是让他死、
哎、
然后一转镜头呢他又不是开分店，他变成做罐头厂，然后在便利店里面出售了、
嗯、对，
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一边制造悬念一边反转，然后又一边把这个叙事往前推进、
嗯、
这一段的戏也是真的可以，你现在回看可以感受到当年这个食神在整部这个电影叙事的不管是技巧还是效率上面都可以说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对，因为你说到这个东西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有西多老师应该还跟我提过他当年还是看录像带，对吧？
哎，这个破坏之王啊，我真的是看过录像带的。
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VCD, 对吧，然后就是电视。我们会发现尤其在电视上的时候，周星驰的电影只要在电视上放着，我们不管它放到了什么地方，我们随时随地都能进入到那个剧情里面去。
没错没错，你很难转台。
对，就是随时你一下子就会被拉进去，不管它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地方你刚刚提到这个反转，其实就是周星驰这个厉害的地方。这种不断的反转小设计，这种起伏，然后就会持续的可以去吸引到观众的注意力。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转台转到这个地方来，你都很容易就被它顺利给带进去。
对，
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高频反转的方式来去写作，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确实是很容易吸引观众注意力，
很适合放进短视频啊。
啊，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刷短视频很容易沉入进去嘛，对不对？其实当年周星驰就已经告诉你们了，对吧？就是用这种技巧。
对，但是周星驰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好。
嗯，然后提到这个反转的时候，其实我们说除了这个剧情上的安排之外，这个东西都是简单的，对吧？因为大家
是，
对吧？现在学的也很快。
也没那么简单啊，就是相对来说吧。
但是真正的其实让这个叙事它变得精致有效，或者我们会觉得这部电影是个经典，其实还是它作为电影本身它的一些镜头的设计是非常有意思
的。哦，孔老师来专业的讲一讲镜头上的东西。
啊，比方说周星驰是我觉得在当时的香港电影里边是比较早期的使用了一些特殊转场的。
您给说说。
比方说我们现在 Vlog 里边常用的两个东西，一个叫遮罩转场，一个叫相似体转场，对吧？
哎呦，您这个太专业了，能不能让这些真正的拍短视频的人知道您到底在说什么呀？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做自媒体的话都已经很熟了。遮罩转场，比方说里边有一个，它是通过达叔的背来去接转场的这么一个镜头。
哦，没错没错。
对，就比方说他在里边就天台骂人嘛，骂人之后直接转场过去就变成了他们在天台就抬这个声音了。当时我这个里头支开来说一句，就是在前面那个镜头里边被骂说你说好好味说的不够好的厨师，下一个镜头里边还在那个地方在那继续练习啊，
还在镜头里面吼叫啊。
对对，还有那个东西。但是他在那个镜头怎么转呢，就是通过一个背部把镜头一遮然后又移开，然后就是下一个场景了，对吧？他利用的就是那个达叔的背。
没错，
这叫遮罩转场嘛，现在大家在这个拍 vlog 里经常会用。还有一个我们就叫相似体转场，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经常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常现在目前为止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比方说最后面黯然销魂饭那个地方，解释那个饭怎么出来的呢，
嗯，
就是刘以达饰演的少林方丈叫孟仪啊，
孟仪大师啊，
对，流下了眼泪，然后他通过这个眼泪啪一转 转到了周星驰在少林寺里边在那儿回忆火鸡姐。这里边他就通过两个眼泪来进行这么一个衔接，这就叫相似体转场。
是的，在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好几处这样的相似体转场的，就比如说
对
啊，周星驰在回忆片段里面摔下了山崖，然后在现实中接的是梦遗大师被滚下楼梯的一个相似性转场。
对，
然后还有就是周星驰在少林寺里面头顶流下一滴汗，然后转过来是现场的唐牛头顶也流下了一滴汗。这其实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平平无奇你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些技巧，
对，
但是放在这个电影里面，放在当时这个高节奏的叙事的地方呢，就能让你很容易的进入到这个场景里面，而且会跟着他一直走下去。
对，让我们回到我说的那个关键词，什么叫喜剧防守呢？就是你拿捏住了观众的注意力，
没错，
你让观众跟着你的节奏，最后就是让你需要抖爆的地方他们会笑，前面的那个注意力的吸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因为这种剪辑方式它因为是有两个相似的地方去衔接的，然后它第一是提升了叙事节奏，它可以以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去有一个高的信息密度，这个第一是不会让观众走神的，
没错。
第二是这种转场方式，这种剪辑方式，它是有趣味性的，它是有连接性的，所以观众会觉得有意思、有趣、顺畅，不会被打断注意力。这个这也是一个这种技巧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用了。
哎，那我觉得防守咱们说的差不多了，毕竟你看0比7输给日本的中国队肯定是没什么防守能力的，但是1比2输给沙特的中国队多少还是有那么点进攻色彩的，是不是？
还轻马进了一个球是吧？
孔老师，咱们来聊聊进攻吧，啊，致敬一下今晚的中国队啊。
对，毕竟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嘛。对，
哎，这是什么口音啊？您这个，
对，这是当时找了几个老外去扮演那个广告里面那个角色。
哎呦，
这个说出一种陕北民歌的感觉。对 ，anyway， 我回来，说进攻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我会说的直接点，什么叫进攻？就是梗啊，就是包袱。
没错，抛梗嘛。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里边的一些喜剧技巧做一个怎么说呢介绍。首先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周星驰的影迷或者是那个时代的香港喜剧片的影迷的话，我们都知道香港喜剧片是特别喜欢搞一件事儿，叫对流行文化的致敬和恶搞。
哦，那孔老师教我们看喜剧，来您给我们说说当时的这个食神有哪些流行文化的梗呢？
在说食神之前，我们可以先说周星驰成名作赌圣。
哦，
他那个里边其实就已经有对周润发赌神和李小龙的戏仿，本来因为本身赌圣就是赌神的一个戏仿嘛，
也是一个精神续集吧。
对，所以说在食神里边我们毫不意外的又看到了同样有关于周润发和李小龙的这个戏仿。那么首先李小龙很好解释啊，这个
周星驰确实喜欢李小龙。
对，周星驰是李小龙的粉丝，然后几乎所有的周星驰电影里边都有李小龙的镜头。
没错，
那么在本片里边其实就是他们翻身之后啊，爆浆360万之后去银行贷款，周星驰戴着墨镜躺在这个椅子上有一个趾高气扬的表情，那个镜头呢就是李小龙电影里边的一个经典的表情了。
啊，我还以为那一段对李小龙的模仿是那个徐志雄在那旁边捏紧拳头想要做威武状的那个动作呢。
对，这个部分也是这部分，其实大家如果看过功夫的话功夫里边包租婆也有一个模仿，对对，
没错没错，在那个车里面嘛。
对，这就是李小龙的这一块。然后包括周润发啊，周润发这个简直是致敬都不要再致敬了。
哎，对，那个非常的明确。
对，因为当时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嘛，叫英雄本色。
是的，
对，然后英雄本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也知道它也是一个翻身仗。
对，它里面甚至连台词都是非常明确的去表明了翻身仗的这个属性。
对，就是周润发说的那个，就是我失去的一定要拿回来，对不对？
对，也在食神里面原班的用了出来啊。
哎，对，这句话不仅是周润发小马哥角色的台词，也是周润发当时这个票房毒药的身份的这么一个呐喊，而且也是食神这部电影里边斯蒂芬周绝处重来的台词，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契合啊。
对，孔老师刚才一讲大家也听得出来，就是他不仅是戏内的一个致敬，他其实也是周星驰在自己创办星辉海外之后对自己包括对质疑他的人喊出来的一句话，我失去的一定会拿回来。
对，戏内戏外都起到了表达自己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哎，确实当时看的时候 懂行的人肯定都是会心一笑的。
哎，我觉得怎么我们不是在说喜剧吗？怎么说着说着燃起来了？
对，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其实它是带有这个爽文属性的，这个我一会儿可以再稍微聊一聊。
好呀。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是同样的类似的那个桥段，那个桥段里边就是他们重新就是崛起之后碰到了吴孟达饰演的这个反派嘛。
对。
然后周星驰里面有一个纸币点雪茄。
没错没错，就是拿一张纸点他那个雪茄，那也是典型的非常经典的周润发英雄本色里面的一个形象。
对，小马哥开头的这一个很帅的镜头嘛，也是影史留名了。
对，也是非常多油腻男子的模仿对象啊。
不，我油腻男子有那么多钱可以模仿。
哎，那烧纸还是可以的嘛，纸钱烧得起啊。
中元节是吧，一边点着一边再抽两个。
抽完的刚好也去下面让自己的祖先们接着抽啊。我在说什么呀，我
这个也很适合放到喜剧片里边。对吧，就是首先拍一个就是那个完全的逐帧的镜头的仿拍，然后下一个镜头啪一转，背景音乐一切，然后把那个纸哗哗哗一甩，然后直接扔到火堆里边去，也很好笑。对，
没想到我和孔老师聊着聊着开始写起了剧本啊。
对，然后我觉得你看这就是两个就是香港的非常著名的影视的两个角色，
没错，
被周星驰拿来去做这么一种恶搞或者致敬，然后还有一些就涉及到比方说其他知名经典电影的一些致敬了。
您给说说。
首先在这个电影里边，周星驰出场的时候是一个背对着他拍他胯下双腿的那个镜头，
没错。
然后苑琼丹饰演的神婆对着摄影机在周星驰的胯下在那跪着聊天，
石榴姐啊，
对，石榴姐，对吧，就说你这个天神下凡啊，什么东西特别了不起。对，那一段其实是模仿了毕业生的那个桥段。
哦，也是很老的电影了呀。
对，就是在女生的大腿下面，对吧，然后给一个主角的这么一个面部呈现。那个镜头其实很难拍，是因为 Steven Zhou 有一个拔腿就走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苑琼丹需要跟着他的腿的动作也要进行同侧的位移。对吧，让他的脸可以保持在这个摄影机里边，这部分其实是很难拍的，
同步移动了。
对，然后苑琼丹也是知道啊，周星驰的电影是很难拍的，所以当时周星驰找他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来的。
哦，我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对，我们都知道他演的石榴姐。那么石榴姐其实就是他之前周星驰的一个代表作《唐伯虎点秋香》的角色。
没错，
苑琼丹就是因为跟周星驰合作过之后，觉得周星驰的要求很高，镜头难度很大，一动不动 NG 十几次，说我就是不想来拍。对，然后当时周星驰找他的时候说，哦，我很忙的，我有戏约，我实在来不了，对不起，没有时间，哈哈。
您这个心理活动够丰富的呀。
对，然后他跟那个经纪人说，啊，我不拍了。对，你跟他这么回啊，没空。然后那个经纪人说，姐，我已经答应了。
我的天啊，这个经纪人在哪找的呀？
这个已经答应了嘛，然后就被迫就来出演这个角色了。虽然说戏份不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镜头其实很难拍。
是，然后所以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周星驰这个人嘛，在各位配合过的搭档过的演员里面心中的一个形象，就是要求很高，但其实相对来说也就比较难搞啊。
对，当然他的结果就是很多的小角色因为一两个镜头就能被大家记一辈子。
没错没错，
是有很高的这个回报的。
行，那孔老师您接着说，还有什么致敬了经典的梗呢？
就是除了毕业生之外，还有一部电影也是一个喜剧片，叫非常嫌疑犯。
哦，
这个里边其实就是涉及到非常著名的，就是郑什么郑掺在一起做撒尿鱼丸的笨蛋，就那个台词
啊，就两个大佬去审一堆小弟的那个场景。
对，那个部分呢，因为他为了去找出到底是谁说了这句话，所以说他把一帮小弟排成一排，让每个人重复一下刚刚这句话，来去寻找说到底是谁说的。Steven Zhou 就是为了就是蒙混过关，所以故意
口齿不清啊，
对，吞字啊等等东西把他折过去，结果后来被发现了。这个桥段是完全模仿了《非常嫌疑犯》里边审犯人的那个部分。
哎，您别说这个，你不说我还真的没有想起来，但您一提，我是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啊，还是蛮一比一的一个还原的。
对，而且那个原片的台词是把他们的钥匙给我，你这个混蛋
啊！
就中间那个角色也是，先是口齿不清，然后开始就是自己在那笑啊，然后想混过去，结果后来发现，哎，就是你，对吧？就有这么一个桥段，一模一样。
我记得当年《非常嫌疑犯》那个拍摄也是一个笑场，结果留下来的镜头。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它也是有，其实田启文也是笑场了，我记得。
对。
然后还是最终被留了下来。
那个地方不光是田启文笑场了，田启文当时其实还没有怎么去拍电影，就叫他 觉得说我是个外行嘛，等你把他抓进来拍电影，说我怎么办什么东西的。然后周星驰特地给他买了酒，
哦，
说你喝了酒，你兴奋一点，然后来去参演，你可能就会自然一点。然后那个陈秋文说，就酒没用啊，我不行，我不喝酒的。然后那个周星驰说，那你要喝什么？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买杯可乐
啊？所以他手上拿的是可乐呀。
对，那个瓶子里东西其实是可乐。对，然后他一边喝一边那儿笑着什么东西。然后周星驰特地跟他讲说，啊，你不用管，你在这个里边你自己该乐就乐，该干嘛干嘛，你就觉得这个场景可乐你就乐出来，没有关系，你就看我就行了。对，所以说田启文饰演那个绿头发的那个小哥就是笑着说这句话的。那么除此之外，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配角，这个之后也出现在了周星驰的其他电影里边，就是那个八两金
啊，那个长相非常有特点的男生。
对，那个八两金之前呢其实也没有去怎么演过喜剧片，因为他之前因为长得确实是比较的有特点，然后经常会演一些反派角色，因为他本身功夫也不错，会做打手，在里边饰演的很多。然后周星驰把他挖过来，就找过来说你来演这个角色，然后他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喜剧片我演不了，我这个人长得那么招人讨厌，他说你来演你来演。结果他在演这个部分的时候，哎，果然啊把台词说错了。其实大家如果去回看那个电影的时候，那里边八两金的台词，他一边跳着说，他里边就是啊，我能不能跳着说？这个我能不能跳着说也是戏外的设计
啊、哦？真的吗？
对，因为他这个台词说不顺，说那我能不能跳着说？啊、那你跳着说吧。啊，说着说，说到一半不是卡壳了吗？然后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他其实把台词说错之后，还暗暗的骂了一句六七，那个粤语怎么说？谢老师，
六七。
对，那句话是个骂街的话，意思就是啊，我靠，就说错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个东西是那个八两金在说台词的时候下意识的一个反应，说哦，我说错了。对，然后这个时候李兆基不就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说，来你再说一遍接着说。
对，然后就留下来了。嗯，
对，这个部分整个完整的是一个 NG 镜头，然后当时拍下来之后呢，剪辑师后来进行反复观看，最终去用了这一版，然后作为这个正片的部分出现了。
挺有趣的，就那一部分我还记得他在粤语里面的台词，他其实一开始确实就说错了，因为台词说的是争什么争，然后你们把它掺到一起就行了。然后他八两金一开始弹着说的是掺什么掺，就是把后面的词往前提了、
嗯、
然后但是那个地方就没有 NG， 直接又拍了下去，结果最后还是用了说错的那一条。这其实也是周星驰可以说蛮经常用的一种方式吧。
对，因为当时香港电影它其实是大家都会非常认真的做事情的。李立驰当时还就说，因为当时没有智能手机啊，所有人都是会很专心的在片场，然后会一起参与创作。因为虽然说台词都是写好的，但是因为周星驰的电影他经常会临时去做一些调整和修改，因为他需要排练嘛，排练说这儿不对，说再加一点那儿加一点，或者这儿我临时再写一个词儿。为什么周星驰特别喜欢用他的自己老部下或者那些经典的形象呢？是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很熟悉他的拍摄方式了，然后也会自发的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参与创作，所以说他经常会使用自己喜欢的自己常用的班底。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属于一个现场突发状况以后进入创作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要能进入周星驰的班底，你的节奏要和他能在一起，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得体力好
体力好可还行，
经得起周星驰折腾
也没毛病、
嗯、因为周星驰经常拍摄的时候会一弄好几遍，他就会想尽量激发出一个演员很特殊的地方。
没错没错，
所以说他会在很多遍里面去找到那个哎符合演员特质的东西啊，所以说能跟周星驰长期合作的演员基本上都是他能够忍受周星驰一遍一遍的去试，然后找到那个所谓他要的那个点的那些人，
就脾气也特别好。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反而这些小人物跟周星驰的关系非常好，那些平起平坐的或者都是咖的那些人到后来就忍受不了了嘛，因为都是咖，凭什么我被你这么骂，对吧？
咱们还有机会肯定还是要认真聊聊周星驰其人嘛。但是今天孔老师您还是继续回到这个包袱进攻的这个层面上来吧。
对，然后除了这个两部电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西多老师特别喜欢的情意，对吧？只千金。
您这个口音是哪儿的？我也是没有听出来啊。
这个歌呢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陆小凤。
对，同名主题曲。
对，当时原唱是郑少秋了。
很厉害了。
然后说到这儿我们会发现，就是他用到的是一些大家熟悉的角色电影还有电视剧，对吧？那么除此之外，他当然说到电影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哦。所以他还有对自己的电影的致敬，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电影叫破坏之王，就是西多老师用录影带看的电影对吧？
对，这是暴露年龄了。
对，那里面有一个擂台戏，有一个那个拳击手叫阿牛，我们赢了比赛。
没错。
然后那个赞助商老板他就突然从这个人群当中冲出来，开始给自己打广告。
说，哎，吃了我们荣记的菠萝包，我们荣记的菠萝包里面真的有菠萝，我们的西多士里边是真的有屎的。
哎呦，
说出来你不信，来阿牛来拉泡屎给我们开开眼界。
这个广告真的是不知道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呀。
就是很有味道对吧，因为这个西多士和这个屎有一个谐音嘛。
我怎么觉得我被骂了呀。
对，然后会发现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阿牛啊，一个叫拉屎。对，那么唐牛电梯拉屎的这个著名的桥段呢，就是周星驰致敬自己的破坏之王这个镜头了。
还真是这个破玩意儿，你这么一说还真的串起来了。
哎，对，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唐牛那个部分其实在镜头上也是非常讲究的，会发现里面其实在唐牛准备去拉屎在酝酿情绪的时候给了很多的大特写升格镜头，对吧，把纸夸一扔，然后我憋了一个动作啊，对，夸一蹲，蹲的那一瞬间镜头啪从特写切到这个前景，然后背景音乐突然也是一掐，唐牛就开始就蹲下来准备拉屎，这个时候周星驰说啊，不要拉了，唐牛跟着我吧。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他镜头的起伏高低组合造成的这么一个喜剧桥段的设计
啊。
题外话稍微知一点，
对，你看这个孔老师聊着聊进攻还是聊回了防守，可见孔老师对中国足球还是有寄予的。
没听说过。对，然后说完这些东西呢，我们就说到除了影视作品，还有一个周星驰经常喜欢用的，就是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较记得的一些文化流行文化现象。
哦，比如说呢，
比方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钟丽婷扮演的白月光的那个片段，它里边是致敬了香港1993年的一个非常流行的电视广告，叫阳光柠檬茶，对吧？
对，那个广告我还真的在翡翠台看到过呢。
哦，你是真的看过那个广告？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也符合我的年龄嘛。
哎呦，确实，那个时候您那个时候也就75，对啊。
哎，对，就是离死不远了。
嗯，73、84嘛，啊，阎王不叫自己去嘛，啊，
哎，厉害了。嗯，
当然，《食神》里面的桥段跟这个柠檬茶广告里的桥段是有所区别的。啊，虽然说如果现在来去对比的话是逐帧的这样的去放开的。对，但是那里边做了一个性转啊，在这个广告里边呢是一个女生对一个帅哥进行了憧憬。
没错没错。
但是在这个食神里边呢是李汾洲啊对一个钟丽婷饰演的白月光进行了憧憬啊，除此之外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甚至啊在广告里边镜头带到阳光柠檬茶那个镜头里边呢，食神的里边也带到了一个饮料的这个售货机。
对，其实这个桥段也就是非常典型的反映周星驰无厘头属性的一个部分了，就是你说这个广告
对
它对整个电影真的是毫无作用。对，它那一部估计是除了一个无厘头好玩像孔老师说的致敬一些流行文化梗之外呢，也就是让钟丽缇说哎，你还是以女神形象来客串一下，然后就多了这么一趴，但是你不得不说呢，它还是成为了一个经典的部分。
嗯，这甚至比广告还要知名，对我们来说，对吧？对，
没错，没错。
包括那个店里边使用的《初恋》啊，这个是那个莫文蔚重新翻唱了一下的。对，
哎，对，那个林志美的那首歌，确实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就是
对吧？而且，
后面还有曾比特翻唱的版本也非常好听，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而且林志美也是翻唱的，他原曲是日本的，
对对对，
啊，也叫《初恋》。对，就是这个，回去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听各个版本的都有。都很好听，对，
哎，你看我们还有剑歌环节，没想到吧。
所以说你看我们把这些东西给放在一起啊，就知道周星驰是一个很喜欢使用致敬或者是我们或者 parody， 我们叫英语叫 parody，
哦，
就是恶搞的这么一种喜剧模式。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把它换过来，我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东西叫内部梗。
内部梗，内部梗我就想起效果了，某果某果哈。
啊，对对对，就是这次的有一个综艺叫喜剧之王带口气嘛，也是周星驰作为发起人的。
哎呦，喜剧之王嘛，你看看。
对，然后在这个开场的时候，四个气氛组他们在开场的时候有一段小的一个脱口秀表演，然后就提到说我们这次我们坚决不要内部梗。可见内部梗作为一个单口喜剧的桥段啊，被一个多么的深恶痛绝，对不对？但是周星驰啊确实是一个很喜欢用内部梗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叫内部梗，为什么？为什么致敬属于内部梗？是因为它都是用到了当时的香港市民心中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电影、戏剧、电视剧、流行文化广告的桥段。
对
啊，这都是大家熟悉的这些元素，然后他把它化用到电影里面去，
形成一种喜剧效果。
反正简单来说嘛，内部梗它要成立的前提就是受众首先要知道这个内部的东西是什么，
对，
才能看得出来这个梗到底在说什么。
对，这个地方我其实可以给大家趁此机会聊聊这个内部梗。
哦，你给说说，
就是为什么内部梗这个东西好笑，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优越感之上。
哦，您看内部梗还看出优越感来了。
哎，真的是这样。谢老师仔细想想，就是内部梗是不是有一种特征，就是听不懂的人很讨厌，但是因为他们的讨厌，所以同场合里面听懂的人会笑得格外的开心。
哦，我觉得凯文费奇在这儿被骂了呀。
因为是真的是这样。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多次提到了我们跟王老师一块去看超人大战蝙蝠侠。
哎呦，又是扎克施奈德的电影啊。
哎，对，
这就是咱们的内部梗。
对，然后王老师因为对这个超级英雄元素当时也是很不了解的嘛。
对，
所以说当我跟小宋老师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超人大战蝙蝠侠里边有很多对于漫画的一些经典画面的致敬的时候，我们格外的兴奋，因为王老师在当时表现出了一种看不懂的样子，让我们变得更开心了。
原来是您和宋老师把你们的快乐建立在了王老师的痛苦之上。
对，就是这种优越感的建立就建立在，哎，这东西我知道但你不知道上面。因为它会让人觉得说我是一个懂行的人哦，然后这个笑点是为我定制的，然后获得了一种迅速解谜的快乐，这是一个内部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机制。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这样子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可能就是像这次《食神》的票房没有那么好，也许就是有一些当年的梗现在已经没有效果了。
对对对，因为现在2024年早已脱离了90年代的那个整个文化环境嘛。
没错没错，所以这些东西对我这种成长环境的人来说是一辈子都会有效果的，但是对于新的观众来说，哎呦呦呦，对对对，你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只要我听到了我都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对，
但是呢就可能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形成这种效果。
对，我们包括我可以拿，就是我们说这个食神的梗太老了，我们拿一个新的梗对吧，在这个喜剧之王单口剧里边银河翔的第二个段子。
哦，
他在开场的时候就是说剩下的这些演员说你们应该上来挑战我，对不对，我之前旁边站着郭麒麟，他跟我搭档，他后来成为了这个节目的评委。
您瞧瞧，
我之前参加其他综艺节目的时候站着杨笠和这个周奇墨，后来他们成为了这个节目的导师。
哎呦，
所以说你们就应该上来找我，对吧，这就是一个内部梗，因为你要看过之前的节目。
没错没错，
包括你要知道他跟郭麒麟搭档关系，
您得知道他是太子妃啊。
对，而且阎鹤祥到这儿没有停止，他又开始翻第二次。这第二次怎么翻的呢，他就跟这个星仔，就是之前通过演少爷和我出名的那个刘波，就是说，哎，星仔尤其是你更应该上来了，因为我俩有相似点呢，我们两个被人记住的作品都是少爷和我。
厉害了，没想到吧，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节目讲的是食神，还有对当下喜剧之文单口记的一个解释，所以真的是买一送一啊，真是听了不亏。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桥段里边其实银河翔就是翻了两次，而且两次都是作用在观众已知的一个前提，就是银河翔的搭档是郭麒麟郭少爷，就是德云社的这个少班主。
没错没错，
然后因为现场的观众包括大量的关心喜剧的相声或者是单口喜剧的观众都了解阎鹤祥和郭麒麟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说这个梗的效果非常爆炸，包括在互联网上也大量的传播，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内部梗的一种使用方法。
对，算是一种喜剧界的共识。
对，而且他翻了两次，就是而且翻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内部梗啊就不是说他就是一定会招人讨厌，就是关键还是在你怎么使，
就是您要内部到一个恰到好处的程度，您要保证受众可以接受到您的信息。
对，
所以就是内部梗真的是您要说它不高级吧，它其实使用起来呢还是有那么点门槛的。
对，然后我们说食神嘛，就是食神里边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梗都是扎根于香港本土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影迷，你作为一个香港的本土人，你是会对这些东西都会非常熟悉的，里边有很多国民的电影国民剧。
对，
包括周星驰的重现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会非常的去注重抓取细节和精髓，他选取的是最脍炙人口的画面和最深刻的台词，比方说在这个周润发小马哥的致敬上。
没错，
包括他对阳光柠檬茶的广告是选择了逐帧翻拍，并且是配上了原来的这个背景音乐。
嘿嘿，
这就是为什么说周星驰在使用这些内部梗上他的效果就会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是用得好啊。
对，所以说哎，我们要回顾一下重点，所以内部梗怎么样才能好使呢？第一个就是首先你得选取的是大家得非常熟悉的东西，就是有大概有六七十人都得明白的东西，然后你要非常非常的聚焦，就是你一定要非常的细节和非常的准确去还原这个东西，让观众迅速的感觉到，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迅速获得解谜的快感和他的这种优越感的感觉就能够很好的起作用。
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听我们什么电台能听到扎克施耐德的时候会心一笑啊。
对对对，有很多我们的听众说听到我们扎克施耐德就很开心，就是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听众，你们太了解我们了对吧，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种做的梗
你已经是自己人了。
对对对，自个人嘛，所以说你们笑是笑得很有道理的，对不对？
哎，那孔老师您刚才说这个梗啊，说这个流行文化这些，其实总结起来都是内部梗嘛。
对，
那除了内部梗之外呢，这个食神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喜剧技巧你可以拿出来说说的呢？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周星驰特别喜欢用的东西，叫拉下重高。
哦，您具体给讲讲。
就比方什么叫拉下重高呢，就是我们把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给解构，制造反差。那比方说食神里边其实大量的用到了对一些本来高高在上的严肃紧张认真的固有印象的东西进行恶搞。
哎，确实。
比方说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少林功夫好威，对对，不是那个啊，就是、那个、
哎呦呦，对对，串戏了您这个。
就是那个少林寺啊、包括里边方丈叫梦怡，就也不是什么好词嘛，对不对？
确实有反差感嘛，一个少林方丈法号梦怡是吧？
对，而且少林方丈在里边本身他叫梦怡呢，然后他又特别喜欢给对吧大家治疗啊，治疗的方式又非常的恶臭，对不对？
哎呦，
包括就里边非常有名的，就是你不要惹到方丈，你惹到方丈你完了，他很小心眼的。
对，
这个小心眼的方丈也是一个我们对之前的法相森严的高僧的一个印象的颠覆嘛。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地方也要强调一下，就是这是这部电影可能是在事实层面上一个最大的 bug。 当然我觉得也不用太认真是吧，就是在这里嵩山少林寺在湖南省，这个不知道它太有意思了这个。
嗯，对，它其实那个衡山是有少林寺的。
衡山
就是在那个湖南。
对，但他那个路牌上面写的是嵩山少林寺。
对，
所以就是非常的扯啊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少林十八铜人有14个。
哎，你还数过呀。
还有就是后来周星驰为了去套那个方丈到底为什么时候才能放他走吗，不是还专门跟那个十八铜人一块打牌吗？
对对对，他打的也是我们经典的南方的扑克牌游戏叫丑大迪啊。
哇，你这都懂。
啊，那你瞧瞧，这也是我们成长的基因好吗？
OK OK OK。 对，所以说你看知道这几个都是颠覆了我们对少林寺的一些这个认知嘛，因为大家都是看电影少林寺长大的嘛，那个时候的观众。
哎，李连杰啊。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点。然后包括这个李兆基饰演的那个社会大哥在吃到三江牛腕之后这个脱光了衣服在沙滩漫步，对不对？
沙滩奔跑啊，我想起了我在沙滩上的奔跑，那是他逝去的青春。
对，这个桥段后来被莫万没想到啊等一些喜剧的短剧反复使用嘛。
对，其实说到李兆基还是可以多讲两句啊、就是因为李兆基其人本来就是一个黑帮人士嘛。
对，
所以你看他出演电影演这么一个落差反差很大的形象本来就很不容易了。
嗯，
而且在周星驰这么恶搞他形象的情况下，他演出的那种陶醉是吧？
对
啊，真的是非常令人信服。
对，因为李兆基出名是演《古惑仔》里的鸡哥嘛，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
说完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些情节上的一些拉下重高的设计啊。我们刚刚说完人物了，然后我们就要说到那个方丈。那个方丈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在第二次的食神大会上，方丈说：“我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然后是个随风而去，还没说完，啪，镜头一给，
他就飞起来了。
对，飞起来了。然后镜头这个时候正好从近景切到全景，后来发现方丈不是自己飘起来了，是被人抬出去的，对吧？
对对对，
这个也是用镜头来去制造的一个拉下重高的那么一个设计。
对，其实刚才孔老师说的这好几处啊，就是这种拉下重高又可以回应到我们之前说防守这个部分，他先制造一个悬念，
对，
然后又瞬间反转的这种技巧，
嗯，
真的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食神是周星驰攻防兼备玩出花来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啊。
对，他把各种的这种叙述技巧给活学活用了，就是我这个悬疑剧我也能用，什么喜剧我也是能用的，对不对？
没错。
对，主要我用这个系统语言能够加大这种观众的就心理的落差，它就可以用。
对，
所以说我们就说到下一个关键词叫落差。其实反过来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反差的东西，拉下重高我们是不是反过来可以用，拉下重高属于说我们是用小的视角去解构大的东西，叫拉下重高。
没错没错， 就把一个看起来很高端的东西给渺小化。
对，反过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宏大叙事去描写小事儿？是不是也能做喜剧？哎，当然也是能做的。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电梯拉屎啊，就是几个慢动作特写镜头，突然这个音乐一停，给了一个全景，然后去做了这么一个前后情绪上的缩小化。
对，
还有比方说介绍食神啊，被啪打断了，说你这个地狱的头啊。
哎，对，前面咱们也提到了这个情节。
对，这个是用一个宏大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镜头去描述一个小东西，并且周星驰的打断也另外的构成了一种压下唇膏，就是把他的那高高在上给拉下来了。其实这是双重的都使用了。
对，包括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撒尿牛丸扔到天上的那个慢镜头，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
然后到后面呢，还有一处就也是蛮经典的一个镜头，就是当时已经时间所剩无几了，然后来到会场外面，周星驰这个满头白发是吧，史蒂芬周在船头一个大侠模样，然后结果后面是一个阿婶，是一个大婶在划船。
对对，
是吧，能不能再划快一点啊，我这已经最快了，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技巧。
对，而且他在这个之后又装了一回逼，对吧，啪又飞起来，然后冲进到了这个会场。对，
就是这种张弛有度啊，真的是被他玩出花来。
对，提到这儿，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种喜剧方式啊，其实在这个相声里边就早就开始出现了。
哦，你给说说。
相声里边其实有两个知名的小段，一个叫毛方话，一个叫大小声，它里面其实呈现了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巧呢？就是我们把一个本身适宜的动作放在一个不适宜的场景。
哦，
就是用一个不符合这个事情的叙事方式来去描述这个事情啊。比方说大小声里面其实涉及到了说进到一个我们这个传统的饭馆里点菜，然后大家都得很大声啊。
没错呀，
店小二包括和你这个宾客对着说啊，您这要吃什么东西啊，我要一碗炸酱面，巴拉巴拉巴拉的，就说那个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声音得大，然后鹏哥就说那你这个小了之后就不行吗？那小了之后不行，对吧，因为他就会重新演了一遍，如果把这个原来的台词儿把它变小声去这么喊，就会显得很别扭，然后通过这种所谓的反差来去形成一种喜剧效果。然后毛方话里边其实就是他把同一段话放到了两个场景里边，头一个场景里面是吃饭，两个人在这个饭馆里见到了说，哎，您在这吃啊，我在这吃啊，您一直在这吃吗？对，我每天这个时候都在这吃啊，您为什么不回家吃去啊？因为我媳妇儿孩子已经吃过了，我在这垫吧几口就拉倒了。对，本来是个台词儿，那说然后不行，我觉得这种台词儿不只可以适用在这个吃饭这个地方啊，别的地方它也是可以的嘛。比方说上厕所，两个人在厕所见过了，也可以说那么多话呀。说啊，您在这儿拉哪的，我在这儿拉，我每次下班这个时候都在这儿拉。说您这个不回去拉去吗？是因为我媳妇儿孩子已经拉过了，对吧？我在这儿稍微垫不两口就，对吧？就这么一个东西，他其实把吃饭的东西给放在了拉茅房这个地方，然后形成一种反差的这喜剧感，
厉害了。
这里边就是相声里边的这种应用，其实是有迹可循的。我一直老说，中国喜剧的所有的语言类的效果，其实相声里边基本上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个之后在一个不同的节目里边还可以再举一些一个相似的案例。
哎，孔老师还是回到了他对相声的热爱这一点上啊！我刚才听的是一脸懵逼，然后如果有听懂了的小伙伴请在评论区十点扣一啊。
对，而且拉下唇膏其实还利用到了一个喜剧的一个核心原理，就是喜剧为什么大家会笑，是因为大家会觉得放松，放松那一下是特别容易让人笑出来的东西。我们举个例子啊，比方说《食神》里边，本来大家以为周星驰迟到了，
对
对，因为之前交代说达叔派人要去把他杀了嘛，
没错。
对，然后这个时候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专门给了一个镜头给到门口，然后我们罗家老师扮演的司机专门从那个门口里探出来说，我仔细检查过了，真的没有人来，对吧？
对，伸出一只脚啊。
对，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我先创造焦虑并且让你放松，然后来去得到的笑点。
没错没错，
这个也是利用了一个喜剧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让人产生放松感。
哎，对，你看孔老师说了好多好专业的这个名词技巧啊，那我这里也补充一点嘛，就我这些就很浅显了，就是一些可以非常简单让大家笑出来的，比如说谐音梗、
哎、
对吧，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说我们这些粤语区的人对周星驰的电影有特殊的感情呢，就是确实有一些粤语的电影啊，它有一些梗你翻译到国语之后呢就不一样了。
嗯，
就我就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就在第一场食神评判各家厨师的那场戏里面，这个锦绣多味鱼啊， 他最后的评语不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做的像辐射一样，这看了就没胃口，零分嘛。
嗯。
然后旁边的那个副厨师呢，就跟主厨说，我都有点不记得国语是怎么说的了，
哎、
就你就是多了块鱼嘛，多鱼嘛，
嗯、
对吧？然后在粤语里面呢，就是雷啊，叫多搞鱼啊，多着好多搞鱼啊、
嗯。
那这个多搞鱼，它这个快这个字啊，念在粤语里面念成搞呢，它其实就有一个脏话的谐音
啊、哦。
那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跟孔老师解释，是吧？就听得懂的小伙伴在评论区扣二，好不好？
嗯嗯嗯
然后其实同样的，在后面那个什么金篓佛衣的那个素菜。啊，也是说你这个雕了多久啊？雕了一天了，你看都臭了，那你这不就只剩个雕咯，是吧？雷买的狗丢咯。
嗯，
那这个其实啊、我也就不翻译了。我觉得这个国语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对吧？
这个粤语和国语都同音嘛，同音同义嘛，
是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包括后面说这个世职啊，双硕士学位嘛，双吃屎学位、
嗯，
对吧？
对，
就这也是属于就是典型的小小谐音梗。
嗯，
那当然我还是要说回那个多快鱼，那个真的是非常有粤语色彩的，那确实是跟国语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在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这个谐音梗，
这
个、那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
这个有机会我们大家如果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下唐伯虎点秋香，对，然后这个就有机会可以再聊聊这个里边的一些梗了。
没错没错，
对。
哎，孔老师，那聊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这个喜剧的部分其实也说的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我们先聊这么多，其实喜剧的技巧很多了，然后周星驰的喜剧技巧其实也很丰富的，我们可以有机会啊，在如果大家还想听这种系列的话，我们可以之后在更多的影片里面都会去涉及到这些东西。
确实，那周星驰的高分喜剧也很多，然后确实也有更多想讲的，当然希望大家支持了。
对，
还是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啊！
请大家一键三连，好了，对，
哎，厉害了、嗯，
对，就说到这里的话，我刚刚说的是戏里边的那些好笑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觉得这个周星驰的这个电影啊，我们都知道戏外其实也发生了很多这个鸡飞狗跳的事情。对，
不仅是鸡飞狗跳吧，而且也是给这个电影的一些喜剧色彩增加了一些亮色吧。
对，就比方说刚刚西多老师提到的哈哈哈哈佛大学，对吧？
剑桥大学，
对对对，双硕士学位。哎，这个结巴呀，是那个郑文辉扮演的。就郑文辉除了这个食神之外呢，还饰演了之后喜剧之王里头那个被要求去收保护费的那个田统辉。
哎，谭鸡鸡的角色嘛。
对，郑文辉这个人本人也是以天统辉的这样的这个外号来去作为笔名来去进行写作和涉足出版业了，也画漫画什么东西的。郑文辉这个人呢，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双硕士学位，
厉害了哈，
他是学金融出身的，而且他确实也毕业自国际一流的香港大学。
是的，
对，然后因为他特别的喜欢演戏，所以说他专门放弃了在汇丰银行的工作，去参加了当时永盛，就是向华强他们创办的这个编导学习班。对，
哇，这简直跟孔老师的事业是一样的呀，因为非常喜欢做播客，所以放弃了在某站的高大上的工作。
我那个不是放弃的是他们放弃了我
啊、哦，是这样吗？啊、哦，原来是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啊，但我没说过。
然后那个编导这个训练班啊，就是他后来就成为了一个编剧嘛，就进入到了食神的创作团队。
没错没错。
但是他后来其实在这个本片里面挂的职位叫副导演。那么他
这么厉害
是如何成为副导演的呢？
您给说说。
这要涉及到周星驰的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么一个性格特征了啊，就是戏霸。
确实确实，
我们都知道这部电影里边李立驰和周星驰是双导演的，那么就会涉及到那么两个导演我到底该听谁的。
那听谁的呢？
聪明人我们都知道周星驰的电影是一定要听周星驰的对吧、啊、但是偏偏有一位副导演就是说啊，明明这个挂名的第一位导演是李立驰的，那我就要听李立驰，我不听你周星驰的。那周星驰好，你不听我的，你知道李立驰都要听我的吗？所以说那你别干了，就把他踢走了。这个时候他就看，哎，郑文辉对吧？你要不要来当副导演？
这么草率吗？
对，就把郑文辉给弄过来做了这个副导演。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哈哈哈佛大学的这个双硕士的这个梗的设计呢，本来呢是周星驰跟郑文辉说，哎，这个郑文辉你有没有西装啊？那郑文辉说，哎，我当年在汇丰银行工作，我还真的有两身西装，我上班的时候穿了。说
多新鲜呢，银行工作人员能没西装吗？
对对对，那你明天过来穿过来，你那个是一场戏，你自个来演。郑文辉就是第二天穿的西服，然后带他的自己的台词，因为他本来也是编剧嘛。
对
对，就过来去试演，然后演了发现不行，因为这个人他真结巴，他毕竟不是台前的演员，所以说他确实表现的不行。 然后周星驰一看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对不对？然后他临时又在现场又设计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结巴的这个梗。
哦，
对，
所以还真的是根据这个演员的特性专门现场设计的一个桥段。
对，而且郑文辉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了，实际上里边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就是这个叫什么，冰块越大越好，细管越粗越好，对吧？让他们很快就喝完了，可以买下一杯。这段经典的这个奸商的台词就是郑文辉的手笔
啊，厉害了，不愧是编剧啊。
对，然后我们说完编剧，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编剧，叫古德昭。
古德昭老师，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周星驰的所谓导演首秀，其实就是跟古德昭一起执导的《大内密探008》。
对。然后因为其实古德昭本来也是编剧团队之一了，周星驰他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就说，哎，唐德这个角色谁来演呢？然后本来是定了一个就是比较著名的演员，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说到底是谁了，但是周星驰后来想了一个问题，说唐德这个角色是要扮猪吃老虎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找了一个就是常规演反派的然后很著名的演员的话，那么一看这个人就是不安好意，就观众一下子就破功了，提前剧透了，所以说我要找一个观众都猜不出来这到底是谁，看不出来这个人可能之后会跳反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想到了旁边的古德昭，说要不你来演吧，对吧？然后古德昭当时一听说这玩意儿不是瞎闹吗，对不对？我是一个编剧，
我是一个编剧兼导演，你怎么能让我当演员呢？
就是我演不了这个戏，而且这个戏戏份很重啊，
相当于是男二号了其实。
对，然后古德昭就说，不然你我戏份这么重，我是一个幕后工作者，我不搞台前的，你要让我演我可以，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在片场一定不能骂我，你只要骂我一句我就这么走。
哎，这个条件提真的是提错池了呀。
对，
你跟李立石提可能可以，跟周星驰提真的是没有机会啊。
就是古德昭可能是整个周星驰电影生涯唯一一个敢对周星驰提这个要求的人。
确实确实。
对，然后周星驰也是被逼无奈说，那行吧，那我保证不骂你，你就过来演。哎，结果古德昭其实他的演技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看他是非常出色的。
没错没错。
对，而且里边有一场很高光的戏份，就是古德昭在天台里边学周星驰训人然后扇巴掌那场戏。你看谢老师应该是有印象的吧。
对，当然当然，就是他成为了新任的师生之后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嘛。
对，那场戏首先有一个部分是即兴的，就是他骂人骂得不过瘾开始扇人巴掌打人的那一段。
哦，
是他自己加的，而且那场戏在演的时候周星驰本人不在
啊，就相当于是他在现场自己不仅是当起了演员，还给自己加戏当起了导演啊。
对对对，然后周星驰当你不在，所以他拍完之后他也很忐忑，说这个东西周星驰到底认不认啊。结果周星驰后来从外面回来之后去回看这个素材的时候说，哦，演得很好，这个东西我觉得 OK 啊。对，然后就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对不对？
对，古德昭还是厉害的。然后刚才孔老师说现在没有什么能考究到当时本来找的演员是谁，然后我印象中呢是有一个说法找的是葛明辉。
哦，
葛明辉应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也是属于香港那个时期可以说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喜剧演员了。
当时无厘头两大巨头嘛。
对，没错，
周星驰和葛明辉。
哎，
对。然后葛明辉的这个电影以后我们有机会也可以讲一下
啊，买凶拍人吗？我可喜欢买凶拍人了。
对，我在说古德昭，对吧？然后说到古德昭，我们就会提到本片的另外一个著名的客串，
哪一个呢？
徐志雄
啊，对，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唯一一个可以动手打周星驰的人啊。
哎，对，就是那个模仿那个李小龙说试试看，对不对？就那个，
没错没错，那个瘦子，然后装作很有肌肉的样子。
徐志雄在演师生之前，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跟电影关系的东西
啊？是这样吗？
对，
所以这是他的，也是他第一次在电影项目里面出现。
对，徐志雄本来啊是来给古德昭帮忙的。
哦，
他是古德昭的同学。
我的天，我以为他是徐志胜的叔叔呢。
啊，没听说过，怎么这还有这样的关系呢？对对，然后他又来看古德昭嘛，然后周星驰一直是很擅长于发现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的，
没错。
所以周星驰一看，哎，这个人长得就很有特点，
骨骼惊奇啊。
对，然后就让他饰演了就本片伙计的小弟之一嘛。
对，
然后提到他，其实会提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呀，是这个。徐志雄第一个出彩的镜头是现场，他以为周星驰来找茬嘛，然后他就拿那个玻璃杯一下子拍在周星驰的脸上，
是
对不对？就完成了这个周星驰在电影里面的一血
First Blood。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当时这个徐志雄拍完以后也很忐忑，也拍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拍出来。拍完之后上来美术就跟他说，哦，你知道吗？你这个角色
大家都很羡慕你啊，我们都想在这个电影里面打周星驰。
我的天啊，周星驰的人缘可见一般啊。
对，因为周星驰本来折磨太惨了嘛。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作为双刀火机的这么一个小弟之一，本片的一个早期的宣传照啊，其实就是选取了他们一帮人在三点牛丸店铺门口的这个合影，
是
对吧？那个海报我记得还记得，上面有名字，莫文蔚、李兆基、田启文、周星驰，对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徐志雄，因为当时徐志雄其实都不是一个电影圈内人，他也没有成为过一个演员。然后本来就海报的设计师，我们那时候还叫美工了，就接到这个任务，就是说要做海报的时候，就跟周星驰说：“哎，这个人没有认识，那我们干脆要不要在那个海报里边把它截掉？”然后周星驰就说：“哦，你要踢他，你就踢我
啊！对，
我在，他就在，
有义气。你看，这就是好兄弟讲义气，情何以？体现的非常的好啊！
对对，就是周星驰，他跟很多的演员和行内人都有过节，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人缘好像很差。但是反过来说，他又非常的爱惜这些镜头前的这些小人物。”是他的一个人的两面性。
是，那徐志雄这个人也可以说，那真的是一个福星啊，是吧？你看第一次
对
无缘无故进入一个史诗级别的电影，然后结果还成为了宣传海报上面的一员，太了不起了。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是，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可以聊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周星驰的片场会有很多的即兴创作。
哦，
对，下一个东西啊，就要提到片场的一个著名的甩锅创作了。
您给说说。
对，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啊，大家知道这个台词啊，什么东西他是很在意的，对吧？就每次都喜剧桥段设计的很好，大家来拍，对不对？然后下一个我要说的桥段呢，就属于啊周星驰偷懒的这么一个结果了。本片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无厘头桥段，就是薛家燕，家燕姐饰演的那个评审
魏公主，
对，魏公主突然在这个食神大赛现场跳起了舞来，吸引了一帮这个厨师嘛，然后完成了一个快速淘汰，说啊，你们竟然作为一个厨师，你们没有心无旁骛，你们被我的舞蹈给吸引了，你们这帮人
对
不行，给我 out。 其实这段整个的舞蹈呀是薛家燕自己即兴跳出来的，
这也其实也看得出来了，主要就是为什么会给他安排一段这个即兴跳舞的戏份，这确实很有周星驰的风采。
当时这个薛家燕，因为薛家燕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香港老牌的港星，
没错
啊，跟那个郑佩佩啊那些人是那个一个时期的那些人。当时周星驰找薛家燕说：“我们来请你拍戏啊，有个角色要客串啊。”他说：“行啊。”然后薛家燕来到了现场，说：“导演，我们这次拍什么呀？有剧本没有啊？”周星驰说：“没有剧本啊，我们不知道要拍啥。”然后这个时候，周星驰就问那个薛家燕说：“哎，家燕姐啊，你喜不喜欢跳舞？你是不是很会跳舞？”薛家燕说：“啊，我六七十年代，我年轻那会儿，我确实很喜欢跳舞。”啊，周星驰说：“哦，那太好了，对不对？哎，咱们这场戏就这样了啊，是这样。这个到时候呢，你呀、啊、就从这边一直跳到那一边，随便怎么跳，对吧？你就一直跳就可以了。”
确实是一段非常长的舞戏啊。
对，然后薛家燕就是没办法，对吧？就来都来了，对吧？我就使劲的使出浑身解数，就在那使劲的跳。然后那个跳舞需要节奏，对吧？然后现场大家就拿着筷子和碗在那敲节奏，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吧？蹦擦擦，蹦擦擦，就跳到薛家燕自己实在受不了，对，卡，不要跳，不要，不跳，不跳，不跳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自己喊自己卡，然后才把这段戏给搞完
啊。还有这样的故事，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片场制作的一个趣事了。
确实那段戏，你当然我们说偷懒的也是开玩笑的了，就是周星驰他这么安排，或者说周星驰和李立石导演吧共同这么安排呢，肯定也是说想造成一些这种喜剧效果、嗯、然后那段戏不得不说也是成为了《食神》这个电影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桥段。
对，而且那个部分其实也完成了一个戏剧作用嘛，他迅速淘汰了其他的跟两个主角没有关系的一些人物。
没错没错，
对吧？
叙事上也是非常的有作用的。
对，就是这样子的。这些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关于幕后制作的一些小东西了。对，然后我们刚刚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跟制作啊一些喜剧设计也好，
把它好笑而经典的原因基本上都给大家捋了一遍。
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聊聊说，那既然他这么出色，他到底对于整个周星驰的作品，或者他对于整个香港的这个行业电影行业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他其实也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
哦、啊，这么厉害吗？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票房上口碑上当然很不出色，然后成为了香港票房的亚军。
是，
而且他那个亚军是怎么做到呢？4000多万的这个票房，他因为他是一个贺岁档，就12月16号吧，我印象当中。
他是圣诞档了，其实。
然后有本片的结尾，他其实也有那个圣诞节的桥段嘛。
对对对，而且这个其实当时也是有个小轶事，就是台湾版上映的时候呢，是没有 圣诞节这个元素的，它是以过年的这个形式来播的，
它是上映时间的关系。
对，然后香港的版本就是以这个圣诞节作为结尾的。
对，它是一个十二月份放的片子，但是它因为过于的受欢迎，所以它一直延档到了来年的二月份。
对啊，在电影院里面待了整整三个月。
对，当年堪比长津湖，对吧？
啊，什么？啊、我的天！
哎呦，不开玩笑了，对吧？不开玩笑了。对，然后当然我们刚刚说，除了这个他在香港本土的一些所谓的成绩之外呢，他在海外也获得了一些水花。
是，
他应该是周星驰第一部被好莱坞或者甚至是海外的电影市场看中的这么一个作品
啊。
首先，这个电影他是被威尼斯邀请的去参加展映，
厉害了。一个喜剧电影去威尼斯做展映，那也是挺厉害的。
而且一个被一直认为粗制滥造，或者我们说拍的非常的简单的一些香港喜剧片，竟然能够被拉去威尼斯展映，可见就是整个世界电影界对于这部电影的制作水准是非常的认可的。
是的，是的，也可以感受得出来这部电影它对整个香港的电影工业是有所影响的。
对，而且除了这个艺术界之外呢，好莱坞呢也对这个电影非常的感兴趣，并且也确实从周星驰那里买了这部电影的版权。
那为什么最后没有拍出来呢？
这个地方就是周星驰非常爱国，他说你们要拍可以，但是第一你们要保留中国功夫，第二你们要保留中国菜
啊！
如果你们不用这两个元素来拍，我坚决不让拍。
对，这个我有听说，就是他在剧情改编的时候他有强调，就是最后那个最好吃的也就是在《食神》这部电影里面以黯然销魂饭体现出来的叉烧饭这个菜色，要在外国改编，在美国好莱坞改编的时候也必须保留成为中国菜。
对，
那这个东西在美国改编确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有点难以实现了。
对，确实也比较难了，但是周星驰也确实是说我就要中国菜第一名嘛，我就要它是最好的那个菜。对，这就是周星驰自己的一些艺术坚持，这种艺术坚持到后来少林足球又是另外一个案例了。
没错没错，
这个我们先少林足球再讲，
按下不表。
是的，这是一点对香港电影在海外影响力的一个体现。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刚刚说到了，他是让周星驰真正的翻身，
对，
脱离了小华强，
可以独当一面了。
从此之后周星驰再也没有跟小华强合作过、
哦、
然后直到了少林足球的时候甚至彻底走向了一个就是水火不容的阶段，这个是后话了，对不对？
是。
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这些都是花边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周星驰成熟期的开始。
怎么说？
如果大家翻周星驰的一些采访，他一直会说我不愿意看我之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他早期的作品拍得太难看了，太烂了。
真的吗？
他的烂不是说这个电影本身不精彩，而是说他觉得那个电影粗制滥造、
嗯、
拍得太随便了。
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周星驰他自己有一些片场暴君的属性，可能以前的电影他毕竟不是自己主控的，他就会觉得有很多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没有成功的实现。
对，我觉得对，这就是周星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完美主义的东西。
是，没错没错。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也说了，《食神》这部作品花了那么多时间筹备，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去准备它，然后拍成了一个制作上也很精良的非常特殊的香港电影。所以这是周星驰真正的，我觉得他的电影走向了自我把控，达到了自我的艺术要求的一个作品
啊。有道理。
从此之后周星驰的他自己主控的电影慢慢的变得，就是首先是电影越拍越少，然后愈发的精品化，对吧？除了笑料之外，他的电影制作，他的表演都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精心打磨。
是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周星驰从《食神》开始，他真正的确立了一个叫小人物搞笑励志爽剧的这么一个套路
啊。这个你怎么说呢？他怎么就是一个爽剧了呢？
就包括我们之前聊到的什么《百变星君》啊，或者是《唐伯虎点秋香》啊，甚至他最早期写那些作品《回魂夜》这种东西，他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些
纯搞笑。
他是纯搞笑，他没有很强的就是我们说人物的成长
啊，
没有很强的对于社会的观察，对，没有很多的社会讽刺。
有道理。
但是从这个从《食神》开始，其实它里边更多的会把纯搞笑的小角色加上他的人物成长，然后还会反映出了很多对社会现实的讽刺的一些观察。包括这个《食神》之后，比方说《少林足球》啊，《功夫》啊，其实里边都有涉及到这种，
包括《喜剧之王》。嗯，
对，喜剧之王。所以说你可以从这儿可以看到周星驰真正想塑造的人物，他真正喜欢的人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食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路线
啊。您这么说还真的是有那么点道理呢。
对，所以说这确实是《食神》这部电影从本身的质量，对于周星驰的商业意义，对于行业的意义，对于周星驰自己的艺术创作，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
厉害了厉害了，那孔老师已经升华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们为了让这个节目比较轻松的结束啊，我们还是简单的说一点这个电影背后的一些小花边吧，就给大家聊以装逼一下，是吧？
对，时间有限，我们就简单说两个，对不对？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呢，这个最后食神大赛的所在地啊，其实本来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香港的地标餐厅，
嗯，
这个中华海鲜坊。
对，
那不巧的是呢，如果现在的小朋友小伙伴们再想去打卡的话，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中华海鲜坊这艘船呢，在2022年的6月26日就沉了。
对，
所以就如果之前有幸去过这家餐厅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们送去孔老师亲手煎的一个荷包蛋。好吧，并没有，
就又荷包蛋是吧？对，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2022年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嘛，对吧？餐饮行业就不行，然后包括这个海鲜坊，因为它存在很多年了，然后年久失修，也没有人去就是后续的去照顾它。所以说不得不选择了，就沉了，就没了。对，然后所以说这部电影重映呢，也大家也可以趁此机会啊，回去看一看当年这个香港鼎盛时期的这种奢华的大酒楼、
大酒船，
对，大酒船的这么一个盛景啊，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对，
那另外一个花边呢，就必须由孔老师亲自给我们演绎一下了。
对，这个花边啊，就是我当年拿着双刀从西贡街追到公众四方街，
哎呦，
庙街火鸡的台词。
对，
哎，这个部分啊，其实我当时小时候看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
什么呢？
从西贡街追到公众四方街很了不起吗？他到底需要多远呢？
从南天门刷到这个凌霄宝殿究竟要跑多远是吗？
对，我有这个好奇心之后，从小就有这个好奇心，后来我去了一次香港。
哦，厉害了，
我住在了庙街的旁边，实地的考察了一下这两个街之间的距离，我经过我自己实地走访以及谷歌地图的这个确认啊，从西贡街到公众四方街直线距离，这两个平行线之间的这么一个高，这条线是350米，走路大概需要5分钟。
哦，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如果孔老师拿着两把刀走过这350米，那需要被行政拘留多长时间呢？
我就看看香港的基本法了。对，
哎呦我的天，哎，不能聊了啊！我觉得就聊到此处怎么样？
非常离谱啊，非常离谱这件事情啊！
是是是，
大家也现在可以搜啊，公众四方街现在改名叫众坊街了
啊。
对，
希望听到此处的小伙伴有机会去香港亲自拿着双刀跑一跑。
对，你不得不说走路五分钟其实你看还好，但是如果你跑350米追着跑应该还是挺耗体力的。
哎，
所以说我们火炬姐确实是很威猛很威猛。而且啊，说到这个众坊街，我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啊，在香港看电影的圣地百老汇电影中心就在公众四方街，
哎，
那个拐角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香港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一定要去里面看电影，非常的过瘾。
所以您看咱们这期最后的这个落点呢，还是看了经典的香港喜剧电影，不妨再去打卡一下香港最好的电影院啊。
对，
还是个旅游节目，没想到吧。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主打一个给的多，对吧？
您瞧瞧，
元素丰富，
你想要什么都能找着。
而且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民宿或者是青年旅店，而且庙街现在为止也是小吃街，有很多好吃的叉烧饭啊，什么东西的。
可以，孔老师厉害，嗯，
这个节目是不是知识很丰富？
没错，我自己都学到了很多呢。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儿，我们这个叫什么？有什么好笑系列的第一个开头片啊，食神，我们就这个告一段落。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呢收听到现在。
没错，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种尝试，然后也如果真的觉得还不错，甚至说如果您有修改的意见，或者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都欢迎您在评论区积极的踊跃的告诉我们。
对，
我们也希望能把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
对，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留言啊，告诉我们说你想听我们拿这种形式去聊聊什么电影。
哎，我们下一期节目就做评论区点赞最高的那一部是吗？
哎，但也不一定，反正你看吧。如果点赞了一个什么什么逐梦演艺圈，我也就算了，好吧？
哎，不至于吧？您要相信咱们的听众好吗？
对，而且逐梦演艺圈我们做过了啊。
您瞧瞧，
对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我们看看我们如果能不能把这个形式继续下去。就是聊聊电影的创作的幕后，聊聊里边的一些喜剧的技法，聊聊一些关于电影的一些
跟历史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
对，然后就希望大家听完这个电影之后能够更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做到了我们想要做这个电影节目的目的了。
那我是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节目能更喜欢我们了，孔老师比较博爱，是吗？
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说到这边啊，时间已经超过了它电影长度了。
哎呦我的天啊，这真是什么电台的惯例啊。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跟我们反馈，然后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点赞、评论、转发，然后收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哎，
我们，然后如果想跟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讨论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加入方式呢，就是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SMFM2016。哦，你们粤语读 SMFM 也是这么字正腔圆，
多新鲜呢、啊、您这个那是英文。
好 OK,Anyway, 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听友群跟我们一块聊天，然后有意见的话欢迎大家提出，我们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隆重的给大家告个别啊，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